各位法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阿弥陀佛。这次到这个本来是到正觉寺那边讲经，这个路过此地，因为。一方面呢，是想就是朝拜一下这边禅宗的祖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和大家结结法缘。我自己呢，从出家之后，这个。大多数的时间啊，都在佛学院度过，差不多从80年到现在呀、啊，差不多有20多年了。对我们现在呢，佛学院的教育啊，这个也有蛮多的这些感慨，因为大家呢。出家都不容易，但是呢，这个佛法，佛法博大精深啊，要学好这个佛法，要在这个修行上啊，能够走上轨道啊，这个那又是一件更难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在这个多年的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就是总是感觉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感觉不得要领，就是尽管学了很多，这个在现在目前我们在我们的各个佛学院啊，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管是初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虽然学了很多啊，学了很多教理，听了很多，比如在佛学院几年的学习啊，我们会学很多这个宗派的知识，学很多这个佛教史的知识，还有戒律的知识，一方面我们会感觉不得要领，那另外一方面呢，总觉得就是用不上气，用不上力气，想修行的人呢。这刚着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经常对这些问题啊，也做了一些思考。我感觉呢，这个从这个修学上来说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在这个修学的过程中啊，这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呢比较薄弱，就是在我们一个人整个人的修学过程中啊，有一些基础我们是绕不过去的。就是每一个出家人，你想要修行啊，你必须要具备一种相应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比如说对三宝的信心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戒律呀，这些。还有一些就是积累资粮，这个忏除业障啊，等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出家人修学啊，必须要具备的基础，因为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人来说，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从一个在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人。就是，其实不管是我们佛学院的教育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修学来说也好，这事实上是第一步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出家人变成一个在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人呢？就是我们不仅仅从表面上看去是像一个出家人，我们内心里面想的确实也是出家人应该想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这个基础的一块。这个基础呢，目前在我们整个这个。佛学院的教育里边啊，普遍是比较薄弱， 那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知见这一块呀、啊，就是太学的太多，太复杂，因为这个见知见的这一块，其实是代表着佛法的一个，就是它的内容是最丰富的一块。你比方说像我们中国佛教啊，有天台宗、有华严宗、唯识宗、三论宗啊，每一个宗派呀、啊，它都有非常丰富的哲学理论，啊，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哲学理论。那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些学子来说呢，我们原先有很多人啊，我们本身并没有很好的这种文化的基础，或者说我们也并没有怎么样严格的受过哲学的训练啊，我们一下子要去学很多宗派的知识啊，其实我们根本就是没有能力的。何况这个自古以来呀、啊，就是其实这个宗派的修行啊，其实通常一般来说呢，都是主要是以某一个宗派为主。比如说学唯识，他就专门学唯识；学中观啊，他就专门学中观，就是以中观这个宗派为主。然后以后呢，就以这个中观见来修行，或者以唯识见来修行。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以我们平常的这样的能力啊，我们能够把一个宗派的理论掌握好啊，已经都了不得了。何况我们现在要掌握的是一大堆天台华严，比如我们像中国佛学院也好，像我们闽南佛学院也好，像很多佛学院啊，这个一个学生在这个几年里边要学很多很多的大经大论，事实上你真正要学好一部论都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学不好啊，不容易学好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佛教的教育这一块啊，可能整个这个课程的设置，我现在也在考虑将来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的调整，需要有一个调整，就是从这个基础的教育，基础的教育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几年之内来完成这种升格，对三宝的信念，包括自身的这种心行的这个资粮的积累呀、这个需要有一个几年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有一个知见的这个教育的过程，这个知见的教育应该是要比较单纯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佛学院的教育呢还是偏爱纯理论，事实上大家今后就是我们通常几年佛学院学下来之后啊，并不一定都当法师，很多人比如说他可能他是要管寺庙，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要搞福利搞慈善，但是这些内容其实呢在佛学院里边都是没有的。所以事实上佛学院的教育它应该还要牵涉到就是有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实用的这一块，实用的这一块，就是比如说行政管理，寺院的行政管理呀、弘法啊，怎么样弘法度教啊，你比如像基督教他们就有那个教牧学，专门学两年，还有怎么样做慈善啊，应该要有这一块。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修学上，就是我这个讲的是现在我们整个佛教界的一个大环境，整个在教学上啊，我们所走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它是属于一种社会上的这个学院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我们的传统，其实我们佛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比如说我们八大宗派，禅宗有禅宗的传统，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传统，唯识宗有唯识宗的传统，每一个宗派事实上它都是属于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我们要想办教育啊，其实我们的佛陀啊，释迦牟尼啊，他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我们的历代祖师啊，你看像禅宗那些祖师们啊，他们在这教育的手法上都是非常的高明，像天台呀、像华严啊，这些祖师啊，他们都有他们一套从理论到这个实践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所以我想将来这个佛教的这个教育来说呢，应该是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继承我们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再吸收一些现代的，就是现代这个学院教育的一些残酷，把这两块这个结合起来呀、 这个恐怕是将来我们佛教教要走的一个思路，因为尽管这几年啊，这个关于佛教教育的研讨会也开了不少，但是呢，实在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啊！可能都是多数都是一些外行人啊，我们请了很多学者什么之类的在那里啊，这个吃喝玩乐乱说一通，然后也就完了，完了也就完了。那自然是没有结果嘛，他们哪里知道佛教要培养什么人才，所以这个是我对教学方面的这个最近的一些思考，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出家人的修学啊，作为这个整个佛法的它的在这个世间上的流传，就是它的健康的弘扬啊，他应该要重视哪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学了很多教理啊，这个用不上，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边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对佛法的一些根本、一些基础的东西啊，过去啊认识不足，把这些基础给忽略了。所以我最近意识到了，在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有几个根本，有四大根本，这个四个根本啊，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四个根本，如果没有抓住这个四个根本啊，这个修行是要出问题的。这个第一个根本呢，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啊，这是佛法的根本，不重视皈依三宝啊，将会失去佛法的根本。第二个呢，就是发心，发心是修行的根本，不重视发心啊，将会失去修行的根本。第三个，正见是解脱的根本，如果没有正见，你就不要想解脱，没有正见你就不要想解脱。第四呢，是戒律是僧团的根本。当然我们过去的佛法呢，比较重视的就是见这一块，在中国传统佛教啊，其实我发现这个内容最丰富的事实上就是见这一块。其实见这一块呢，主要是受到这个过去啊，一方面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有这种中国文化这种雄厚的这种积累，这是有关系的，跟还有呢，跟中国人的这种喜欢谈玄说妙，这种玄学浓厚的这种玄学的色彩啊，这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天台宗啊、华严宗啊、这个三论宗啊、唯识宗啊，每一个宗派都有一大套的庞大的理论，但这些庞大的理论呢，能不能用得上呢？有几个人能用得上呢？当然古代的祖师们、隋唐时期的那些大德们，他们能创造这些理论，他们自然是能用得上，他们是有能力用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些祖师们，我们有没有能力用？我们不要说用，我们连继承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这个菩提心和空性见的问题啊。我就探讨了这个空性见的，就是我们现在人对空性见的研究上有几个弊端。这个弊端呢，就是我提出了有三个弊端。第一个弊端呢，这个空性的理论啊，很容易成为吹牛的素材。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牛皮它是不太容易吹破的。因为毕竟真正证得空性的人很少啊，你怎么说说空也好，说有也好，说起来你感觉很舒服，但事实上呢，这个而且人家也没有办法指摘你，你说起来人家听，哎呀，听得很舒服的，但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吹牛用的，真正它不太容易产生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把这个空性的理论作为一种，尤其我们这些学教理的当法师的，最容易出现这种毛病。如果一旦把这个空性的理论变成一种吹牛的素材啊，事实上呢，他对这个生命的自我啊，对这个生命的改变啊，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当法师可能当了几十年啊，事实上呢，他这种烦恼啊、习气啊、自我啊、我执啊、我慢啊，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他最后就是变成一种很习惯性的，一天到晚在讲，讲起来滔滔不绝的，做起来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 那还有一个方面呢，空性的理论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空性事实上是为了整个佛法的修行啊，不管是空性也好，还是菩提心也好，它其实都是要为了帮助我们瓦解我执。它是要帮助我们瓦解我执的，因为这个我们凡夫心的建立，它有两种力量，一种就是无明，一个就是我执，一个是无始无明，一个是寄生我执。那我执呢，尤其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它对我们凡夫心的整个建立，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所发菩提心要利益一切众生，事实上它是为了瓦解我执。我们说呢，这个空性见啊，空性见是干什么？空性见无非也就是为了瓦解我执。当我们把我法二执破掉之后，我们就当下就弃入空性了。这是一个很，我们之所以不能弃入空性，就是因为被我法二执给遮蔽了，原因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这个空性见如果不能成为瓦解我执的工具的时候啊，它就会反过来掉过头来，它会成为成就我执的真善缘。它会成为成就我执的真善，因为我们的我执它是很狡猾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利用一切东西来为自己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法师啊，或者我们修行的人啊，修行修得越好，或者说这个教理经教讲得越好啊，这个我慢越重，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所以呢，我们虽然有丰富的空性理论，但是没有派上用场。没有能够很好的派上用场，所以这里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还是跟很多这些他的原因啊，是也是非常复杂的。空性的理论是很重要，但是在佛法的修行中，它不是根本的东西，它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啊，它应该是皈依三宝。那么皈依三宝大家听的可能太平常了啊，觉得皈依三宝谁不知道，谁没有皈依过，既然坐在这里嘛，一定都是皈依过的，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呢，我们多数人对皈依三宝的认识啊，都非常非常的浮浅。我们对皈依三宝在修学佛法中的这种地位啊，我们根本就是认识不足。因为事实上皈依三宝它不只是学佛修行的开始，同时它也贯穿着整个修行，一直到成佛都没有离开皈依三宝了。就是说这个当然首先从我们一个人学佛，首先要皈依三宝。你是不是佛弟子？你是不是佛弟子啊？那就是你皈依三宝了没有？如果你皈依三宝了，那你就是佛弟子。你没有皈依三宝，那你就不是佛弟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佛弟子跟非佛弟子的最简单的判断，那就是皈依了没有。那就是皈依了没有。然后皈依是作为我们学佛的开始。那么我们学佛，我们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我们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我们皈依三宝，我们最终要成就的就是三宝啊。我们最终要成就的就是三宝啊。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佛法僧，可能大家听了觉得没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就是僧宝了，是不是？这个那还要最终成？我们现在就成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呢？我们现在虽然在形象上是有这个形象，但事实上啊还没有开关。这个要开关了之后才是真正的这个就像一尊这个菩萨像啊，我们已经造出来了，但是呢没有开关啊，这个是一个艺术品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属于真正要被皈依的三宝。真正要皈依的三宝是代表着三宝的品质啊。三宝的品质是什么呢？比如说佛的品质是无限的慈悲，无限的智慧；法的品质就是空性；僧的品质就是僧，这里的僧不是一般的僧，是贤圣僧啊。皈依的不是凡夫僧啊。而贤圣僧的品质是什么呢？那是智慧和解脱啊。那是智慧和解脱。智慧、解脱、空性、慈悲、智慧，这是三宝的品质啊。当然我虽然说到这么一大堆，事实上它不是两个东西，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东西的，就是说在作用上有这样的许多的差别，有究竟不究竟的差别。那我们这个皈依三宝，最终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宝，最终要成就三宝，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从皈依三宝到最后自己成为三宝啊，这个过程有没有离开三宝呢？这个过程啊，事实上他都没有离开三宝。那么另外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整个佛法的建立啊，都没有离开三宝。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那么整个佛法的建立呢，我们有一些修行的法门的建立啊，事实上它是建立在念佛的基础上。你比方像《阿含经》里边，它就有六念法门，六念、十念，念佛、念法、念僧，三随念，六念，这在《阿含》里边是一个很普遍的法门。那么大乘佛法呢，尤其是我们净土宗的讲念佛，念佛事实上它是念，它也是一念三宝的一个延伸。那么念佛呢，从观想念佛。到从持名念佛到观想念佛到持相念佛啊，事实上都没有离开，都没有离开这个念佛法门。包括这个禅宗啊，像这个净土宗啊，讲到这个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讲即心即佛啊，这个都是属于念佛的范畴啊。所以观想，还有像比如讲普贤行愿品讲的这个十大行愿，十大行愿的观修，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事实上它都是属于念佛的范畴，所以这个念光这个念佛这一法它就没有办法分顶了，它是高不见底的，它是高的没有顶的。从最简单来说啊，我念佛是求佛保佑，念佛是要强化佛陀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到我现在即心念佛，即心是佛啊，都没有离开念佛。那像念法呢，比如说我们整个佛法，佛这个教法实际上都是属于念法的范畴，念因果、念无常、念苦、念缘起性空、念诸法为实、念即心即佛、念即心弥陀唯心净土，所有的都就是所有的这些法门，事实上它都可以是念法的范畴，都没有离开念法。比如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啊，除了佛陀以外，念所有的菩萨、念所有的贤圣身啊，这个都是属于念身的范畴。我们念身，这个念身呢，就是主要他念身，念身不是念，不只是念他的形象，最主要是要意念他的功德。比如我们念观音菩萨，事实上这我们这是在念大悲心，因为观音菩萨的本质是大悲，观音菩萨之所以成为观音菩萨，就是因为大悲。我们念地藏菩萨，事实上是在念他的这种大愿，我们念这个念文殊菩萨啊，是在念他的这种大智慧。其实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在念大智慧，阿弥陀佛是代表着无量光明、无量寿命啊，无量智慧啊，他也是在念大智慧。事实上这种，这就是说到一个什么道理呢？四相的三宝跟离体的三宝、内在的三宝跟外在的三宝，它不是两个东西的。所以就是整个佛法它都没有离开，就是这个皈依三宝。都没有离开皈依三宝，它都是建立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皈依三宝是佛法的根本。皈依三宝是这个佛法的根本，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意念，意念三宝的功德。那在这个皈依三宝，在这个皈依三宝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就是要不断的意念，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三宝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个三宝啊，在我们这个修学佛法中的这个重要性，在我们修学佛法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三宝在我们修学佛法中的重要性啊，那我们呢才会不断的意念三宝，不断的才会意念三宝啊。那么在这个意念三宝功德的，在这个意念的过程中啊，我们就是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观修，需要通过特殊的观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以这里边就有牵涉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如何要强化，就是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啊，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观察修。这个观察修呢，主要也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这个生命，我们现有的生命啊，所处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比如说这个像 这个念死无常，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这个是蛮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如果不念死无常啊，我们就会贪着这种现世的一切，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我们出家之后虽然是追求一种解脱生活，但事实上呢，我们很多人出家之后啊，久而久之啊，我们就会把这种出家的生活当日子来过嘞。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会把它当作日子来过，每天过得忙于一些很多具体的琐事啊，哎呀，这个盖庙啊，这个哎呀，就是吃啊喝啊，这个接待客人啊，这个每天就会变成就是一种纯粹的，就是一种生活了，就是变成一种生活了。那么我们这种生活啊，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跟在家人不太一样，但是让我们这一份贪着的心啊，跟在家人可能差别并不是很大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需要这个不断的这个通过这个念死，念死无常，这个念死无常，像中这个《道次论》里边讲的，那就是第一个就是死是一定的，这个要确认。第二呢，就是死亡是没有一定的，什么时候死你没有一定。第三就是死的时候，除了佛法以外，别的都派不上用场。那么这样呢，因为你有一种这样的，所以我们古德很多人修行啊，他就是把死字挂在房间里边啊，那么这样呢，他就会有一种紧迫感，他就会升起一种皈依之心。因为如果我一死了之后，我这个生命的未来是什么呢？因为除了死亡之外，别的都派不上用场，这样我们对世俗的贪着的心啊，自然就会减少了，对世俗的贪着心自然就会减少，那么对佛法的这种皈依之心啊，自然就会增加。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念三恶道苦，在我们在这个念三恶道苦的过程中啊，我们因为就是说我们才有可能升起出离心，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这个因为我们基于对三恶道的恐惧，所以我们才要寻找皈依。就像一个人掉到这个太平洋里面去啊，他需要有一个拯救，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在做这样的一种思考的过程中啊，我们才有可能升起这种皈依之心，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就是对这个想满的人生啊，这个身份它究竟蕴含着有多大的价值，我们需要能够认识得到。这个身份的价值非常大，它可以成佛，它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它可以解脱一切烦恼，它具备有这么大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认识它的话，我们不使用它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死去，因为这个身份是难得而易失的。你要经常做这样的思考，当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皈依之心，因为我们觉得为什么要皈依呢？因为我们只有皈依三宝啊，才能实现我们这个身份的价值，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身份的价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思考啊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这样的思考。那每天做这样的思考的过程中啊，我们每天都要修皈依。所以你看像南传佛教啊，他们的出家人他们每天都要念皈依，他们的信徒呢每半个月都要到寺庙里边去皈依。像那个藏传佛教啊，每一个人这个信佛了之后啊，皈依了之后啊，他就要不断的要念皈依，要念上十万遍、二十万遍、三十万遍，那么这样的一种强化呢，事实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它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强化，这个三宝在我们的生命中才有分量，在我们的心目中才有地位。当然，因为我们中国的汉地的出家人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受到这种禅宗的影响，我们总觉得这个外在的佛都不重要了，这个自信三宝嘛，结果我们这个不太重视这种外在的，外在的三宝，不太重视这种外在的三宝，所以这个三宝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啊，没有什么地位。如果这个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没有什么地位的话，那么所有的佛法在我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作用。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佛法在我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作用啊！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如果某一个人在你的心目中很有分量啊，那这个人说话你一定会特别认真听的。如果这个人在你的心目中是可有可无的，他说的话 那你一定是不会听的。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同样的，如果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没有分量、没有地位的话，那么我们虽然皈依了之后啊，但是这个就是说虽然皈依了，但是这个佛法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丝毫不会起作用的。其实我们皈依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种无始以来的一种延续，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巨大的力量它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现在如果我们皈依三宝，对三宝对身体这种真切的信心之后啊，我们才有可能从自我为中心从这里边跳出来，以三宝为中心去生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非常重要的一步的。但是因为现在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所以呢我们很难从自我为中心这种串习里边跳出来。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出家人，我们应该要每天要修皈依。这种修皈依啊，甚至比这种五年学界不离一子还要重要的100倍，还要重要100倍。因为如果你对三宝没有信念，那么佛陀的所有法门啊，对我们都不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包括这些出离心啊、念死无常啊、菩提心的升起啊，其实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需要修皈，这个是我们这个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啊，学佛的过程中啊，这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那就没有佛法。所以现在为什么就是我们佛教界为什么一盘散沙，就是很多人虽然出家多年，但他的心啊是漂浮着的。为什么会心是漂浮着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依赖感，没有身体真切的这种归宿感。因为我们凡夫心，凡夫心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呢，我们的凡夫心啊，就是一团非常，我们的凡夫心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综合体。我们的凡夫心啊，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综合体，也就是每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大堆想法在交换一大堆情绪，那么这里面有的想法力量大一点，有的想法力量小一点，有的情绪力量大一点，有的情绪力量小一点，那么我们每天，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这种观照的智慧的能力啊，事实上每一种力量都可以把我们带着逃掉，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情绪都有可能会左右着我们，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对三宝升起一种真切的这种皈依之心啊，那我们就会有依赖，我们就会有归宿。事实上呢，这种外在，我们对外在的这种三宝的依赖，这种皈依啊，其实跟我们内在的这个三宝啊，事实上它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这种外在的这种离体三宝和我们内在的住性三宝，其实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两个东西，只是因为我们人为的在中间设置了一道障碍呀。所以使得这个内三宝和外三宝这个对立起来。当然普通的信徒呢，过分的会强调外在的三宝，而那些修禅宗的多数人呢，过分的强调外在的三宝内在的三宝。而这种强调过分强调内在三宝的人啊，事实上因为他不懂得依赖外在的三宝啊，事实上他是没有能力去，多数人他是没有能力去认识内在三宝的。反过来说，过分的执着这种外在三宝的人啊，他执着于外在的这种像这种住持三宝的像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认识内在三宝。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三宝的意念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深化，去对这个三宝的内涵啊不断的认识。所以我自己呢也是修学了这么多年呢，这个过去也没有把这个皈依三宝当做一回事，那么随着自己的这个修学的增长啊，慢慢倒过头来发现，整个内容就是皈依三宝全有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本。我现在就特别能够理解当年这个奥底峡尊者到藏地的时候为什么到处讲皈依。那个奥底峡尊者他有一个称呼就叫皈依喇嘛，就他藏地到处讲皈依。那么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听我说啊，讲皈依太平常了吧，这个有什么好讲的，我们都已经学到什么缘起性空啊，什么这个真空妙有啊，还讲这个讲皈依三宝。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奥底峡尊者当年说的话就是，我不知道离开皈依三宝以外还有其他佛法。事实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啊，也可以注解的奥底峡尊者的这一句话，也就是我不知道除了皈依三宝以外还有其他佛法。所以我最近呢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我认识到了，就是说，我们整个佛教界因为不太重视皈依三宝，就是作为我们很多出家人来说，哎，虽然修学多年，这个心是漂浮的。那么作为在家的信众来说呢，他们皈依了之后就不知道干什么了，不知道再进一步干什么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哎，这个很多人皈依之后，他并没有这种归宿感，这种依赖感生不起来的。哎，不像基督教，他们有一个做礼拜，每一个礼拜到教堂去向上帝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佛教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像做礼拜一样的做皈依啊。我最近就是专门为这个制定了一个叫做朝日，就是星期天的以皈依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共修的仪轨啊。我在南普陀那边也给我们那些毕业生给他们传授，然后他们觉得效果还不错，所以这个也是我会把它作为我这个这几年弘法，我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根本，就是皈依啊，是佛法的根本。第二个就是发心，这个发心啊是修行的根本。发心，当然我们说到发心，事实上有包含着两个，一个就是出离心，一个是菩提心。这个两个心呢，其实也都是蛮重要的，并且呢，我们过去很多人把它对立起来，其实它也是不对立的。出离心事实上还是一个基础。对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啊，学佛的人来说啊，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出离不是为了只想自己一个人走，他就跟菩提心就不是对立的。因为学佛首先你要出离轮回，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我们感觉到这个三恶道太恐怖了，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前提啊，我们的出家可能是白搭。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前提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凡夫心里边走出来。事实上我们学佛修行，它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舍凡夫心，一个就是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这个两块。那么舍凡夫心呢，这是一个前提，这也是最难的一块。因为其实活菩萨的品质我们是具备的，不是不具备，这个其实并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在就是要舍凡夫心，因为凡夫心是代表着我们无始以来所形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形成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是一种串习，它的力量是强大无比。其实我们现在的心灵的基础就是凡夫心，我们现在的做事，我们读书也好啊，修行也好啊，弘法也好啊，盖庙也好啊，多数的人他的努力啊都没有跳出这个凡夫心呢。因为很多人他对自己的心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只是这个追求外在的结果，我这个庙盖得多大，我这个事业做得多大，我这个说法有多少人听。我们更多的是追求外在的结果。那事实上这种追求呢，其实跟世俗上的人追求我的公司做得有多大，我的这个钱赚了有多少啊，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不能说没有什么，绝对没什么两样啊，就是说你在用的心上是没有什么两样。当然结果一个是你做这样的利益很多人的事情啊，肯定你会承担很多福报。这个就是为什么达摩祖师当年讲的没有功德，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就是一个，因为它都是在凡夫心的基础上啊，所做的这些都是一种福德，因为它都是一种着相的，它所成就的最终，你外边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内在你成就的是什么心呢？这个是我们很少人去考虑的。其实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啊，事实上都有两种结果。我们平常人只关心的外在的结果，我们忽略了内在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同时也在成长一种心情。那么我们在成长什么心呢？也就是关系到你用什么心去做事，你最后成就的就是什么心。比如你用贪着的心去做事，你最后成就的就是贪着的心。你用我慢的心去做事，你成就的就是我慢的心。你用我执的心去做，你最后成就的就是我执的心。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教界里面很多我们那些老一辈啊，很多这些老和尚啊，
他们事业做到后来，他们就刹不住车了，他们什么也放不下，除非死了他们才会放得下。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是又成就的都是凡夫心啊，也有一些可能他就是一种菩萨的悲愿，但事实上可能90%以上啊，他成就的都是凡夫心。这是一个很普遍，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做了几十年，最后增长了一大堆，就是这种凡夫的这种我执我慢、烦恼习气、贪着，对事业的贪着，对自我的这种成就啊，成就自我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做的这些功德，最后都被凡夫心给利用了，这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出离心的基础。这个出离心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出离心的升起，它也是要通过，也要通过修行，也就是要通过这个念死无常啊，念三恶道苦啊，这个是绕不开的。你每天都要念，你要不念啊，你这一天啊，你就很容易进入凡夫心里面去的。所以你今天念死无常，你今天就不会白过；你今天要不念死无常，你今天就白过了。为什么说白过？不是说你没有做出事，而是说你做的事都在为凡夫心服务了。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意念，意念死，念死无常啊，念三恶道的苦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一种出家的生活？出家本身当然它应该就是一种出离，对吧？是一种出离。但是出离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从这个家里啊，离开家里啊，到这个寺庙里边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出离。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真正要出离的东西，不是我们真正要出离的。我们真正要出离的是凡夫心。我们真正要出离的是凡夫心，因为每一种心啊，它都有对应的环境。每一种心啊，它都有对应的环境。如果你们学过唯识的，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见昏相昏。每一种心啊，都是有所缘的环境，所以每一个环境啊，都能引发我们每一种心。每一种心的升起，它都有相应对应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要摆脱某一种心啊，那么最好我们可以摆脱某一种环境。当这种环境不存在的，这个心它也不会升起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当然不是绝对的了。那么我们摆脱凡顿的目的，事实上是在为了摆脱我们的这种凡夫心，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所以真正的出离是要出离的是凡夫心，不是出一家入一家。但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认识不到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本质啊，所以我们更多的人事实上他是出一家入一家，从放弃世间的贪着，然后进入佛门的贪着，事实上是这样子。你没有成就世俗的，没有做世俗的事，你做佛门的事。但做佛门的事，在做的过程中不小心啊，结果你成就了一大堆，又是凡夫心。所以这个就是发心的，首先要有一种强烈的出离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强烈的出离心升起啊，我觉得事实上修行就好办了。就像当我们如果强烈的希望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啊，你对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兴趣的时候啊，你的贪着心自然就不会有了，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所以这个出离心呢，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一块。当然当我们这个发起出离心了之后啊，我们不仅要想到自己，我们还要想到这个六道一些众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们还是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啊，痛苦啊，烦恼啊，这一些众生啊，跟我们过去生中啊都有过这些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要把他们看作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样。那当我们想到自己处理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想到自己，我们还要想到一些众生。所以呢，这就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大乘的不共之法，这是非常重要。大乘的佛法呢，它有两大核心，这个两大核心啊，一个就是空性见，一个就是菩提心。这个就像汽车的两个轮子啊。当然当我说到菩提心和空性见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着，哦，这个就是两种心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在作用上它是两个东西，但在本质上菩提心跟空性见，如果对于一个成就的人来说啊，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东西，这个大家要注意。但是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呢，事实上呢，这个在这个用心上啊，要从这个两个方面入手。如果你只有空性见啊，空性见三成圣者都具备，三成圣者都具备啊。如果你只有空性见，你很容易就进入涅槃，弃入涅槃，
那么所以我们还要这个培养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佛法，就是不共小乘的，就是菩提心。是不是佛子，大乘的佛子，那就是看你有没有菩提心，看你有没有菩提心。所以大乘佛法呢，基本上有这个菩提心、菩萨行、空性见，这个是这个大乘的三要。当然菩提心和菩萨行事实上可以是一个东西啦。当然一个是因，一个是发心，一个是修行。那像宗大师讲的三主要道，这个道次第论里面讲到三主要道啊，也是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作为大乘佛法的三大要理。那么菩提心呢，在这个大乘佛法中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有菩提心就是大乘，没有菩提心就不是大乘，不管你修什么法，可以这么说。那这个从个人的修行来说呢，就是这个发心很重要。其实呢，我们发不发心啊，事实上你都在发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心去参与。我们不可能我不要用心去参与我就可以做事的，这是绕不开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用心去做的。那也就是说，只不过是用你用什么心去做的问题。如果我现在不用出离心去做，不用菩提心去做，那我就会用贪嗔痴的心去做，我就会用我执的心去做，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呢？其实我们要发心，无非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凡夫心，然后呢，这个成就我们生命内在的这样的一种慈悲和智慧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菩提心是干什么用的？菩提心是帮助我们成就大悲心用的。而大悲心呢，它的心情基础又是什么呢？大悲心它的心情基础就是悲悯之心。这个悲悯之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悯悯之心。当然我们的悲悯之心只有一点点啊，跟佛菩萨的那种大慈大悲啊，它是有天壤之别的。如何把这样的一点点，为什么我们的悲悯之心只有一点点呢？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为什么是无限的呢？因为我们的悲悯之心是透过这种自我所呈现出来的。而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它是心的一种本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像虚空一样的呈现出来的，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把这个从这个非常渺小的这个悲悯之心，把它扩大到就是恢复到这种像诸佛菩萨的这样的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事实上就是要用菩提心去扩大。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修菩提心？菩提心其实不只是在成就众生，更主要是在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大悲心。所以我们菩提心它的心情的特点就是，他的心灵的特征就是我要利益一切众生。你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当我们想着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有限的。反过来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因为透过自我所呈现出来的，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凡夫心就是一个有限的心，我们每一种认识的对象它都是有限，没有哪一种认识对象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心所本来的状态它是一种无限的，如何把这从这有限的心跳出来，就是从这个能和所啊，有限的心就是一个相对的心，相对的心就是一个充满着能所的心。其实佛法的所有的修行就是要打破这个能所，从这个能所中跳出来，然后就是气度空性。空性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种无限的状态。那么如何从这里跳出来呢？关键菩提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渠道。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着我要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是没有对象的，它的对象是既是一切又是没有对象的，所以你的心不会沾到任何一点上。当你的心只要没有沾到任何一点上的时候啊，事实上这个时候你的心所呈现出来就是心的一种本来状态的，就是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啊，在我们不管从大乘佛在大乘佛法中的地位，还是在我们个人的修行中啊，菩提心的
这个地位啊，它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甚至在华严经里面讲，我们现在讲到发心，事实上以为是发心只是一个开始，从发心到成佛，事实上这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见地。如果是以华严的见地呢，它就不是这样子的。华严经里面讲，初发心即成正觉，初发心啊，即以三世诸佛的功德相等啊，也就是初发心的这个心跟成佛要所要成就的这个佛果啊，这里面有多远的距离呢？其实没有多远的距离，其实没有多远的距离。为什么没有多远的距离呢？我们一般人想到了发心是一个开始，成佛是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从开始到结果是三大奥生一劫啊，多远啊，多么遥远啊，其实没有那么遥远。为什么没有那么遥远？事实上我们发心所发的这个心跟我们成佛所要成的这个心啊，它不是两个心。关键就是你在发心的时候你发的是什么心，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心能不能发得很纯正？如果你能发得很纯正，当下你这个心跟佛菩萨的心啊，它就是没有什么两样，它就是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个华严经里边讲的就是初发心即成正觉。所以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发心啊，这个发心在这个修行中啊，它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切的修行啊都是建立在我们心行的基础上，发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凡夫心，然后把我们的心啊调整到一个正确的心行。其实修行要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有一大堆心，修行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一个调整。在我们内心的世界里边，比如说我们有妄心有真心，在这个妄心里边又有一大堆的贪啊嗔啊痴啊，我们内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世界。但是在目前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巨大作用的，事实上主要是这些凡夫心的作用。那我们学佛修行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一方面如何把这个从这个凡夫心里面把它调出来，然后呢把它安住在这种正念正知上。其实我们所要做的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功夫。那么这个功夫呢，事实上发心在这里边啊，它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不发心的话，我们就会在一个习惯的心里边，这个习惯的心啊就是凡夫心。那我们所有的一些努力最后成就的都是凡夫心，跟我们所要成佛所要成就的这些心行啊，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说到修行，事实上如果说到简单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摆脱错误的习惯，熟悉正确的习惯，摆脱错误的心情，强化熟悉正确的心情。那这个过程中呢，发心啊它的作用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关键。如果你这一步没有走好啊，那下面的一切都免谈了。那么这个发心呢，我们一方面我们除了了解这个心行的特征之外啊，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每一种心行的佛德啊，它都要通过训练。就像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我们每一种能力的养成，它都是通过训练出来。比如说你会开车，开车它要通过训练。世间上的人，比如操作电脑啊，或者学习木工啊，还是说会打球啊，就是任何一种能力啊，它都是培养起来的。任何一种习惯也都是培养起来的。那也就是我们任何一种心，任何一种心情的养成，它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积累。生命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生命就是一个无尽的积累呀。任何一种心情都是代表着生命的无尽的积累。如果我们学过唯识的人，我们就会知道，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就是心的训练，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我们每天都在训练贪心，最后成就的就是贪心。我们每天在训练，我们每天在重复嗔恨心，最后成就的就是一种嗔恨的心性。我们每天在重复我执的心啊，最后成就的就是巨大的我执。当然因为我们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心情啊，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伤害太大了，它给我们带来的烦恼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想重复它了。我们要摆脱它，我们要摆脱它。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训练这种我们生命中的正面的力量，比如说像慈悲心。那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慈悲心这种心情啊，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是有这个基础的，不是没有这个基础。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个基础，它是训练不出来的。哎，成佛所要成的东西也不是你创造一个东西，而是把我们原有的这种能力啊，把它这个把它开化出来。哎，那么开化出来的过程中，事实上它也是要通过一个训练的过程。哎，那么这就是说慈悲心的活着啊，事实上它也要通过不断的这个重复，啊，通过不断的观修，首先要把这个慈悲心怎么样能够升起。那么这个在藏传佛教里边就有很多修法，比如说像自他相换啊、七因果啊，在我们汉地里边也有这种十种因缘啊，怎么样发起菩提心啊，必须要具备十种因缘，就是你要根据这样的一些，因为佛法讲缘起啊，你即使见了空性，开悟，它也是要有十界因缘，没有十界因缘也是不行的。那慈悲心的成就，它更要十界因缘，这个十界因缘啊，还有一方面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去训练，那么你要不断的训练，否则你要不训练的话，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训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首先，这个我们现在的心就是凡夫心，比如说我们的心是充满着不平等的，我们的心是充满着好恶的，有的人我们喜欢，有的人我们讨厌，有的人我们没有感觉，就是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我们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调整，那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就要通过思维，怎么思维呢？那我们就是要对，首先就要对一些众生升起好感，这个是很重要。你说我要利益众生，可是我对众生我对他没好感啊，我怎么利益他呢？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众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他产生好感，你甚至呢这个对他有嗔恨心啊，你怎么升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通过一些观想，你要观想这一些众生跟你无始以来都有一些这种在无尽的生命中啊，都有过这些关系啊等等，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思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的生命根本就是没有出路。为什么？因为我要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从这种我执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陷阱里边跳出来，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跳出来，那我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也是，也是一个方面。所以这样的一些信念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信念，不断的信念啊，就是每一种，这个在道次第论里面叫做观察修，这个观察修这一块呢，其实对于我们学教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过去觉得学教为什么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观察修。什么叫观察修呢？观察修其实跟思维有关系，观察修是跟思维有关系，但是跟思维又不单纯的思维又不一样啊。单纯的思维就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对单纯的理论进行思维，而观察修呢，就是通过对某种理论的思维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内心啊，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我们内心就会得到调整，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其实这种心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像我在想着，某一个人，这个人他昨天说过我一句坏话，前天呢干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然后我坐在这里继续想，然后以前啊他还在什么地方跟我过意不去，还有什么时候呢他又怎么样得罪了我，你就在那里想，本来你刚刚想他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其实你不会很生气的，但是你在那里一直想啊，想了想了就把这种嗔恨心无明火就给调动起来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观察修的过程。那同样的，我们通过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啊，这个时候激发起我们向道之心，激发起我们的出离心啊，它的道理它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观察对一些众生啊，这个一些如母有情啊，跟我们在无尽生命中的这些关系等等，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思考之后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种慈悲心调动起来呀、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只要通过努力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这个真正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同体大悲啊，这个是要证得空性啊，你要如果要升起啊，这个是要证得空性为基础， 因为我们只有真的空性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跟六十方诸佛菩萨跟六道一起众生在根本上是平等无二的。如果当我们通过禅修真正能够体悟到这个平等无二的这个层面啊，那么你这个大悲心，你自然至少你首先就能够领会同体大悲是怎么回事，尽管你一时还做不到了。也就是说，如果对一个已经见了空性的人来说，他已经有能力理解领会这个同体大悲了，但是要如果真正要做到啊，还要努力，不是说你能够领会到你就能做得到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说这个发心啊，我觉得这一块呢，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心是修行的根本。所以我们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皈依三宝啊和这个发心啊，其实这个是佛法的在修行上的两个根本，这是两个根本。其实不管是南传藏传，那藏传佛教他们讲哪一种修行，他们都讲前行，那前行的内容有一大堆，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前行就是一个是皈依，一个是发心。在南传佛教呢，他们也讲究这种皈依啊发心啊，哎，这个我是觉得这两块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在修行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以往我们好像对这两块啊，多数人对这两块的重视不高，这也是我们修行为什么修不好、修不上去，修出一大堆凡夫心，修出一大堆烦恼习气啊、毛病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根本，那还有第三个根本就是正见是解脱的根本，正见是解脱的根本。我们学习佛法无非就是要这个追求解脱，那怎么样才能解脱呢？解脱跟正见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佛法啊，不管是藏传还是我们汉传啊，在传统上总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向教理的，一种是偏向于实修的。像藏地也有那些一学士，他们偏向于实修，他就通过一些考诀啊，他就直接修行，对教理方面不是特别重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比较偏向于对教理的研究啊。那我们汉地也是存在这种情况，像禅宗啊，这个净土宗啊，这些学人就比较偏向于这个实修，那这些教下的就比较偏向于这个教理。那么似乎呢，这个把这个实修和教理啊，我感觉把它对立起来的。那么在过去呢，因为这种对立啊，我觉得在整个佛教界也形成了，带来了很大的流弊。这个当然禅宗宗教的人说，你这些教下的人呢，这个入海犯沙，这个教下的人说，你们这些禅者什么呢，这个蛮修瞎练，对，彼此都不耐战。但事实上呢，这个如果说，因为如果把这个教和这个修啊和实修啊脱节啊，确实它是有存在这样的一些弊病。就像那些学教的人，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这个空性界，就是把这个当这个空性界变成一种理论的时候啊，一大堆流弊就出来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成就我执啊，对生命的改善没有作用啊，成为吹牛的素材呀，那很多法师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没有错的。那些禅和子呢，那里坐啊坐啊坐啊，就是一大堆毛病，身体也坐坏的，这个心也坐坏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灵的世界，它是一个太复杂的世界，就像我们在这个一万个人里边要找一个人。我们的心灵世界啊，比这个你要去找你的，比如说我们要认识我们内心的这种原始的这种本觉啊，或者这个空性的这个层面啊，心的这个层面啊，事实上你比你在一万个人里面找一个人可能还要难。为什么还要难？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找这个，我们这里坐了100多位同学，那我现在要找某某人，或者找这个佛音法师啊，那么我现在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佛音法师，如果我没有学习教理的话，我也没有他的照片，我也没有他的任何的简历，什么都没有的。那我现在只能说，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去问， 那我在每问一个人的过程中啊，你们可能都会告诉我啊，我不是。啊，你问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同学说我不是。那我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后来啊，那我总会还是会找得到的，因为我只要每一个都问一遍。那如果说我们要认识我们内心的这个本念啊，它比这个还要复杂。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就像我们要找这个一万个人里面找某一个人啊，当我们问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可能都会告诉你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麻烦的。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每进入一种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善知识引导，没有正念作为基础啊，你每一种状态你都会感觉很好。哎，他不会告诉你我不是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有教育啊，你会知道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空性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特征，你如果你学过教理的，就像你看过地图的，你大概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但如果对一般的长和子来说呢，他根本没有教理的基础，他怎么去认识？因为空性是太微妙的东西了，任何的造作，任何的动起心动念啊，我们的自我是一个很狡诈的东西。当你每一种想法产生的时候，你想着空性是什么样子，他马上就给你造出一个什么样子出来。事实上那个所有的都是模本，不是真东西的。哎，所以没有教理基础呢，修行啊，确实它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教理事实上本身就是为修行服务的，它不应该是两个东西。我们把它对立起来，就是极大的错误，不应该把它对立起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教理，这个教理啊，教理帮助我们活的这种见，哎，这种见，见就是正见，正见就是帮助我们解脱的。那么这个正念事实上它是代表着这个正念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闻思的见，闻思的见就是我们应该通过经教的学习啊，获得的某一种认识，某一种观念，哎，这个是一种见。那么还有一种见呢，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心行，我们生命内在也有一种巨大的见。事实上我们修行所要成就的这个八正道的正见啊，有地前的和地，有地前的，也有地上的，有漏的和无漏的，有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层面的见呢，啊，有闻思的见，就是思维由思维形成的，还有呢超越思维的见。当然，我们的修行要我们闻思活的这种正念，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闻思的见啊，最后活的这种心形上的见，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的，这才是我们的目的。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有闻思的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闻思的见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内在本具的这个正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如何摆脱这个凡夫心？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这些凡夫心不是正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你用什么力量去化解凡夫心？你用什么样的力量去化解凡夫心啊？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块，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块啊！就是，所以在这个《道次第论》里面讲到这个观察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哎，观察修呢，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凡夫心啊。如何帮助我们从这个凡夫心里面怎么调整出来呀？其实这个过程中，闻思的见，就是我们的正确的观念啊，其实这是蛮重要的，哎。所以在修行上呢，如果说你的观念上没有超越啊，就像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真正看透了这个世间，在认识上已经超越了，事实上你的心啊，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不会执着了，你的心要静下来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对世间上的很多东西还是看不透，还是很执着的情况下，你要想不打妄想啊，实际上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哎，实际上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见的这种超越，仅仅是在认识上来说它的作用就很大的，何况呢，当这种见如果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一种心行的力量的时候，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它当下在这个见的这个层面上当下就会被化解掉。因为这个见啊，它本身就具备有这种自我解脱的能力，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情绪啊，只要在这个见的平台上，它当下就会被消融掉了。这就是当下解脱，啊，真正解脱就是要靠正见，所以正见是解脱的根本，就是不管是闻思的正见还是我们心灵的正见啊， 这都是我们解脱不可以缺少的。如果离开这种正念谈解脱，那根本就是不可能。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不能没有空性见。如果我们的菩提心是停留在一种世俗菩提心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世俗的菩提心啊，其实它远远还是没有力量，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必须还要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不断还要通过学习，通过闻思的见啊，了着一些如梦如幻啊，从这个我法二字里边跳出来，然后去留空性，然后在这个空性的平台上，然后再才有可能真正的发起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因为只有在空性的这个平台上，我们才会真正的意识到我们跟一切众生啊原本就是一体的，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升起这种平等无二之心啊。所以呢，空性的正见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见的正见啊，就是解脱之本。哎，当然我们现在如何，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教理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过程的问题在哪里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学的太杂，这就是我刚才开头的时候开始说的，我们学的太杂。比如我们又学唯识的见，又学中观的见，又学天台的见、华严的见、大圆满的见、禅宗的见，我们学了一大堆见，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掌握的都不精。我们为什么掌握的不精？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以我们大家来说，我们能把一种剑掌握的比较精，能够用得上啊，这个都不容易，也不是不容易的，可以做得到。我们只要努力，可以做得到的。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一种剑啊，能够掌握的在修行上能派得上用场啊，那么这个必须它要到一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掌握的，它要掌握到一定的准确的程度。同时呢，我们在应用上要达到一定的熟悉的程度啊。但是关键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掌握了一大堆剑，我们掌握的既不准确，然后又不熟悉。就像我们这个房间，我们有一大堆这个工具啊，我们有一大堆工具，但是让每一个工具都不好用，要不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不会用。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剑就像工具一样，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解决这些修行的路上的问题，以及最后抵达这个目标，剑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帮助我们解脱的。但是问题在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太杂了，学的太乱了，而且我们又没有学好，所以我们虽然学了很多，我们派不上用场。派不上用场呢，就是没有办法落实到心行上，没有办法落实到心行上的一方面就是一方面我们掌握的不准确，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懂得怎么用。其实这个怎么用，这个是要需要有人指导的。我觉得修行啊，它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就像科学技术一样，它是很精确的。就像世界上任何一种能力啊，任何一件事情啊，这个它都有理论啊、技术两个层面。其实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它既有理论的层面，也有技术的层面。那么修行所有的用心啊，它都是一种技术。既然是技术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哎，必须是真正有真修实证的人，他才有能力真正指导你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它是很笼统的。我们隋唐时期啊，这个出现了那么多大德，也就是说这个修行上的好的老师啊，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老师啊，光靠自己去摸索啊，确实是蛮困难。所以在这个修行上来说呢，这个老师非常重要。哎，这个老师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如果有好的老师啊，你在这个文思的见上即使弱一点啊也没有关系，但不能一点都没有。但是让老师在指导你的过程啊，他本身就会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可以走，你这种状态是不对的，你这种状态是不对的，你这种状态是不对的。他不断就像一个人，你是瞎子，但是这个拉住你的人啊，他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人，所以你是瞎子也不会很危险的。如果你是瞎子，那个拉着你的人也是瞎子，那可就麻烦了，那肯定大家就是完蛋。
所以呢，我觉得修行本身就是用，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传统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在隋唐时期啊，那些禅宗的大德们这些高明的用心的方法，直接当下就帮助你如何切入空性，这种方法非常非常的多。但现在呢，我们能够继承的人啊，包括我们这些老一辈啊，能够掌握这种能力的人太少，所以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很多人修行，一方面因为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啊，这些教理啊一点都不放在眼里啊，觉得哎呀学什么教理啊，那东西跟我们宗教是两码事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没有一个好的老师指导，结果最后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分层就是调举，要不就是细妄想、细调举、细分层，每天就在那些状态里边，感觉蛮舒服的。可能几十年就是这么过去的，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有的人就死死的抱住一句话头啊，什么哦，以为这个就是最究竟啊，还是怎么样？多数人都是，我接触了不少人啊，多数人都犯这些毛病，他不知道很多方便，他会把这些方便当做究竟，把一些形式啊当做是根本。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比如我们常常有很多规矩，这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为我们的用心服务的。但很多人可能就会他把这些形式看作比修，把这个用心本身他会看得还更重要了，就是等等嘛，很多现象，很多现象的原因就是都是因为不得要领啊，不得心要啊，缺乏这种正见啊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作为修行来说呢，这个正见啊其实还是蛮，文识的见啊其实是蛮重要，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个善知识能够指导人修行的这个善知识很少的时候啊，这个见显得特别的重要。就是这个是几块哈，这几块都是比较重要的。我想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这个三块吧，可能讲的时间也不短。